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要来进入箴言啊。那诗篇、箴言在圣经当中呢，都是属于智慧书。那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也常常会读箴言啊，对箴言呢也比较熟悉。我们在箴言的导读这里呢，我们还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是本次是通读，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每一个孩子，他能够知道整个这一卷书啊，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并且知道这一卷书与圣经当中其他书卷的关系，它在整个上帝旨意当中的位置啊。所以呢，我们不会啊每一章每一章的来做导读，我还是会把整个箴言呢按照大纲来把它分成三部分，我们做三次的导读啊，这样呢能够更加帮助大家从大的格局上去把握箴言。因为实际上箴言是最容易被误读的一卷书，我们很多时候在学习箴言的时候，或者父母让孩子在背诵箴言的时候，我们往往背一些里面很熟悉的经文啊，然后因为箴言后面都是用的那些句式也是很容易记啊，一人家中多有财宝啊，恶人得利反受扰害啊。我们常常被这样的一些轻易发怒的行事愚王啊，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啊，好像很容易背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呢，千万不可以把它当成是啊所罗门给他的孩子的一封好像道德性的家书啊。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把它只是当成一些道德性的规条，我们来执行啊，或者说我们会把它当成是啊，我们要来执行好像圣经就是这样一些道德性的规条啊。那这样的来看箴言呢啊，我们会对整本圣经有错误的理解啊。好，首先我们要来看箴言的第一章的1到7节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整本箴言所写作的目的与主题都在这一段序言当中啊。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当然我们知道箴言的31章的箴言当中一定有一些呢它不是出自所罗门写的啊，因为后面有一些其他的智慧人的言语啊，但是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的，这是可以肯定的，大部分是所罗门的箴言啊，是也可以肯定的。但是这里为什么他要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好，我们看到他对所罗门的定义啊，他是这样来定义的啊，所罗门是以色列的王啊，这毋庸置疑，但是所罗门呢他还是大卫的儿子啊，这个定义呢是有特殊的含义的啊，就是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是谁呢？是以色列的王啊，那么他是大卫的儿子，如今的所罗门要写作这样的一个智慧书给谁呢？给所罗门自己的儿子，给所罗门自己的后裔啊。很明显我们看到圣经章这样来定义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既是大卫的儿子啊，所罗门呢自己也生养很多的后裔来做以色列的王，很明显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他这里有一个隐含着对大卫之约的一个回应，因为在大卫之约当中神跟大卫说啊，若你的后代啊，若你的后裔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典章，他们就要坐在宝座上永永远远啊做王，对不对啊？啊，当然我们知道大卫之约最终要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呢他就是大卫的儿子，所以所罗门呢就是这个约啊要描述的一个对象之一，而所罗门的后代呢也是这个约要放在这个大卫之约当中去理解的。所以当所罗门在这个箴言当中对他的孩子说，我儿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儿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是就是在对他的后代，对他的儿子说，你们若遵守，你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去行，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后面我们读的很多的训诲都是神的命令，你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去行，你们必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也是要来回应这样一个大卫之约的。所以箴言呢它不是写给外邦人的啊，我们如果把箴言仅仅当成是一种道德性的训诫啊啊，很多人会把基督教以为只是一些道德性的教条，我们去遵守就可以了。但是呢，好像很多人都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什么，劝人为善的啊，这样的理解对基督教的理解就是完全偏差的啊。 这些箴言它不是讲给外邦人听的，不是外邦人他们遵守了这些道德性的训诫他们就得了智慧了啊，他们就亲近神了，不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刚才讲了，这些箴言啊，这些训诲是所罗门写给他的孩子的，他的孩子是谁？他的孩子是上帝的百姓，首先，其次是以色列的王，再其次是大卫之约的这样一个承受者。若他们遵守上帝的命令去行，他们的国位就会保住啊，神就会与他们同在。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前提啊。所以箴言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它是要回应这个大卫之约的。因为神跟大卫说，你的后代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就坐着为王。所以神就启示啊，借着所罗门的口向大卫的这个王系的一个后代来说话。好，其次箴言它呢实际上是分两部分的，按照大纲是分两部分的。因为第二节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件事情。所罗门写这箴言的目的是两个，第一个让你知道智慧，第二个让你知道训诲，晓得智慧和训诲啊，这两件事情。所以其实箴言就分两部分，就是一部分呢是对智慧的概述，一部分呢是对训诲的详细的解释。啊，实际上智慧呢，我们待会会讲到，它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总的原则，而训诲呢是一些具体的措施。所以其实像箴言呢，它分两部分啊，从大纲来讲呢，两部分就够了。第一部分就是1到9章，第二部分就是10到31章啊。但是我们导读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就先导读1到9章。1到9章讲什么？就是来讲智慧啊。所以他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然后使人处事的时候就领受智慧的训诲，看到吗？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智慧的训诲啊。最后他说啊，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谋略，就是说你读了这个箴言之后的一个结果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啊？第7节很重要，敬畏耶和华才是知识或者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啊。所以这里直接讲就是有两种人。好，所以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他这里不是，所以他在这个序言当中，我刚才讲了他的身份啊，还讲了他的内容，讲智慧和训诲。更加重要的是，他要来告诉给我们，告诉给他的儿子们听，智慧和训诲的开端在哪里？智慧和训诲的开端在于敬畏耶和华，耶和华才是这一切东西的源头。并且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叫敬畏耶和华的人，第二种人就是愚妄人藐视耶和华的人啊。敬畏耶和华的人一定会得到智慧啊，同样藐视耶和华的人，他就在藐视智慧和训诲啊。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则宗教的这些道德性的宗教的区别啊！我们不是仅仅是一些道德性的教条，而是要告诉给人听，你要么敬畏耶和华，你要么藐视耶和华。我们要引导人是以敬畏耶和华，他这样才能得真正的智慧，而不是仅仅有一些道德性的规条啊。所以关键来说，基督教这样的一个教义是引人回到上帝面前，是把人引导人回到上帝面前，从而怎么样？从而得智慧，从而得新的生命啊。好，我们要把整个这样一个概括我们理解了，才能够正确的来理解箴言啊。好，所以第一章呢，其实就是讲这样的一个序言。然后在第一章当中，我很明显所罗门就开始把智慧呢，他对智慧的引述就是完全不同的。20节，你看，智慧在街市上呼喊，智慧在宽阔处发声啊，智慧在说话啊，他用一个拟人的手法来描述智慧，这不是仅仅为了形象，不是仅仅为了一种比喻，而是智慧的本体本身就在上帝那里。上帝才是智慧的本体，在人这里是找不到智慧的本体的。所以智慧呢，它是上帝的一个属性啊。所以当智慧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他在说话啊。他说什么？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啊，要到几时呢啊？所以我要你们当因我的责备要回转，我要将我的灵要浇灌你们。 所以智慧在呼唤人要回转，智慧在呼唤人啊要悔改啊。但是这里也说了，当智慧呼唤人的时候呢，人却不肯听从，也无人理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敬畏上帝啊，每一个人都是斥觉神的，斥觉神的就。所以因为你们恨恶知识，就是一恨恶智慧，也不喜爱敬畏耶和华啊，所以就必吃自结的什么果子啊，愚昧人就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就安逸，也是必害己命啊。你们以为安逸啊，其实是必害己命的，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什么灾祸啊。第二章讲到智慧啊，你若领受了智慧啊，寻求智慧，你也明白仁义、公平、正直和一切的善道都在这个智慧当中啊，这是对他的孩子说。所以所罗门说，我儿啊，你应该寻求智慧，像收求珍宝一样，你要明白敬畏耶和华啊，得以认识神啊。第三章再次讲到智慧会给你带来的好处，带来的福祉啊。这里的金句是第5到第7节啊，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一再的讲到，你什么是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仰赖耶和华就是智慧啊，依靠自己的聪明就是愚昧。无论你多么的聪明，你依靠自己从自己而来的聪明就是愚昧啊。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你的路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再次强调啊，这些箴言书啊，这些箴言书是所罗门写给他的儿子的，写给一个理应该敬畏耶和华的一个选民的啊，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这是写给以色列人的。圣经已经拣选了以色列人，与他的啊，与以色列人订约了，立下亚伯拉罕之约了啊，立下摩西之约了，然后也甚至与这些君王立下大卫之约了。所以这一位以色列的王，所罗门的儿子，大卫的子孙，他理应该已经神已经拣选了你的，所以你就理应该仰赖耶和华，理应该不依靠这些聪明，理应该遵守摩西的律法，遵守你父亲写给你的这些箴言啊。这个次序是对的，而不是一种道德性的说教，说我们要遵守这些基督教的这些箴言，我们就成为好人啊，就成为一个更善良的人啊，不是这样子的啊。然后神就喜悦我们啊，那这就与整个基督教所说的东西就相反了啊。啊，所以我儿，你不可轻看啊耶和华的管教啊，你的当你行在智慧的上面，得智慧得聪明的时候，你就有福啊。后面就讲了一些福分啊，这里就不展开。好，第4章啊，从第4章开始呢，作者又开始来详细来阐述智慧到底是什么。这里他讲到，智慧呢是可以护卫你的啊，要爱他，他就保守你啊。智慧不，所以不是我们世人所说的一些聪明，一些道德上的一些诫命啊，一些优越感，不是的。智慧呢是会护卫你，他要保守你啊，你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啊，他要使你的尊荣，他还要将华冠加在你的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啊。所以要理解这些话，就必须要理解啊，就必须要认识神，知道智慧的本体啊，上帝就是智慧的本体啊。所以当神啊来拣选一个人啊，拣选他的儿女，而他的儿女也遵守他的命令去行的时候，神就必然会使他高升，必然会使他啊走义人的路啊，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而不会走在黑暗当中啊。好，第5章啊，这里呢他详细来做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就是与一个与智慧同行的人呢，和一个接近啊，就是要去被淫妇所吸引的人啊，这就是愚昧人啊。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与智慧同行；但是一个背弃啊、离弃耶和华的人呢，他是与淫妇同行的，他是会犯淫乱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能把这样的语句呢，以为仅仅理解为他们就是在行肉体的淫乱，并不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待会后面会讲到。所以这里的一个对比就是智慧和淫妇，它是在做对比的啊。智慧呼召人来跟从他，呼召人来敬畏耶和华，但是淫妇呢也引诱人啊，淫妇也引诱人来到他那里与他行淫乱啊。所以第五章一开头的时候，这里就开始来讲到了啊，这里的一个对比啊。我儿啊，你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啊，但是呢要防止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呢比油更滑。就有两种话在你的身，在你的心中会同时说话，一种是来自淫妇的要你与她行淫乱的，一种是来自啊父亲的智慧的，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的话语啊。第六章警告人，你不要再行这种愚昧的事情啊。愚昧的事情，什么是愚昧的事情呢啊？懒惰人啊，一直在贪睡啊。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啊，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七样事啊，七样事啊。这里讲到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心的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啊。这里特别讲到眼、舌、手、心、脚。很明显，我们透过这些神赐给我们眼睛啊，神赐给我们舌头，神赐给我们手、心、脚，是来荣耀他的，而不是在这里撒谎啊、流人的血、图谋恶计、飞跑行恶、高傲做这样的恶事的。而这样的罪行也会透过这些啊眼、舌、手、心、脚来彰显出来啊，来彰显出来。所以后面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心啊，心要保守啊，心若不保守，人若不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所透过这些所行出来的都是神所是吧恨恶的。好，第七章呢就是具体来讲了这个淫妇是如何来引诱人的啊。这里他讲的很形象，讲到一个少年人啊如何被一个妇女来引诱。但是呢我们刚才讲到这里的他是用智慧跟淫妇来做对比，所以这里的淫妇呢不是指啊一个妓女啊，不是指一个淫荡的女人啊，不是啊。这里的淫妇呢是指属灵上的淫荡啊，是指属灵上的淫荡，是指我们不敬畏耶和华，我们就必定会去拜各样的偶像，各样的私情邪欲，他们一定会引诱我们啊，好像把牛牵往宰杀之地啊，又像愚昧人带着锁链要去受刑罚啊。所以与此相对比，第八章开始，智慧呢却在呼叫，智慧在各样的地方来呼叫，大声地说，愚蒙人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你们当心里要明白啊。智慧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有谋略和真知识。第八章啊，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有权势的人啊，他们真正想要首要行的公平啊，要定是非，都要靠着智慧啊，唯有智慧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标准啊，爱我的我也爱他啊，吩咐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那么在第八章当中，第二十二节开始讲到，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啊，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啊。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一段的我呢，把它理解为耶稣基督，但在这里呢，其实仍然是对智慧的一种拟人，是来告诉给我们听啊，智慧从太古万物未造以先它就有了。那它是什么样的物质呢？它不是神所在万物之先去造的某一个物质，而是它本身就是上帝自有拥有的属性啊。那当然等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样一种道成肉身，就将这样的一种真理，这样的一种智慧来表达出来，来显现出来啊。耶稣所说的都充满上帝的全能啊，也是充满上帝的智慧啊，充满上帝的真理。那这里也讲到，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恨恶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我的都喜爱死亡啊。所以智慧在这里甚至它与生命相连的，因为智慧出于神，生命也是出于神。悖逆耶和华的行在愚昧当中，也行在什么死亡当中。好，第九章再次智慧和愚昧都发出邀请啊。智慧发出邀请呢，是来打发使女出去，说来我这里来设摆筵席啊，你们来吃我的饼 啊，喝我调和的酒啊，这也非常明显，与耶稣基督来呼唤人啊，来赴他羔羊的宴席，来吃他的身，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来相协调起来。我们要真正的得智慧，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去得生命，因为以色列人是被神所拣选了，他们是第八天行了割礼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一再的悖逆上帝的命令，他们无法真正的行出上帝的律法，因为律法只是刻在石板上，没有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啊。所以基督教的核心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生命要被耶稣基督更新。那怎么样才能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更新呢？我们要吃基督的肉和基督的血啊。所以这里呢，智慧也发出邀请啊，这再次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但是同样，愚昧的妇人呢，也在邀请人来，偷来的水是甜的啊，暗吃的饼是好的，他也在邀请人。所以前面的九章啊，所罗门详细介绍了到底什么是智慧，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啊，智慧的超越性啊，要认识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而智慧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福祉。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么是听从智慧的声音，要么是听从这淫乱妇人啊发出的愚昧的邀请。我们的心要往哪里走啊？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应该行在正路上，但是我们要行在这个正路上，仍然是需要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惠、上帝的光照啊，特别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赦免啊，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不然我们仍然行在愚昧当中，行在死亡当中。好，今天我们就总体先概括一下这个一到九章啊，感谢主。